托斯卡纳的超级托斯卡纳。要说这个托斯卡纳的葡萄酒，那种类可多了去了。现如今，市面上不少意大利葡萄酒商一定和消费者说过，意大利的葡萄酒别看等级，要凭口感，要注重质量。他们这么说，目的很可能是让消费者花高价钱去买自己那瓶不知道从哪儿淘换回来的一款不好不坏的葡萄酒。除了意大利，卖法国葡萄酒的、西班牙葡萄酒的、德国葡萄酒的人怎么从来不敢这么说？这都是被意大利葡萄酒界的一个奇葩闹的。这个奇葩就是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总体来说，论级别，这东西就是意大利的一款餐酒，但就是这款餐酒，有的卖得比 DOCG 级的葡萄酒都贵，所以好多意大利葡萄酒商就开始借这个事大做文章，到处吹呀。我们的葡萄酒虽然是意大利的餐酒级别，但是它和超级托斯卡纳是一样一样的，口感怎么怎么好，质量怎么怎么好。有那种老实的消费者禁不住忽悠，就会真掏钱买呀。说到超级托斯卡纳这个牌子的餐酒，那有的确实是比 DOCG 级葡萄酒卖得贵。要是赶上好年份，它的价格可不比法国的拉菲古堡葡萄酒便宜多少。既然这个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的价格这么贵，名气这么大，为什么仅仅是个 IGT 等级？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被欧洲人称作传统的背叛者，这和意大利这个国家的风俗有关。一谈起意大利，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当地的艺术气息。整个意大利在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受这种艺术气息的影响非常大，自然而然的，这种艺术性的思维就融入了意大利人的心中。意大利的酿酒师和法国的酿酒师不同，法国的酿酒师大多数是传教士、僧侣、信徒，是这些职业出身，那就会受到宗教的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例如，周末做个礼拜，逢年过节做个弥撒，吃饭之前要先祈祷，我们爱面包，我们爱奶酪，等等。这循规蹈矩的事情做多了，那么法国酿酒师在酿酒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地带入一些非常理性化、概念化的思维。久而久之，法国的葡萄酒那就会给人一种恪守传统的印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意大利则不同，这里的酿酒师大多数是艺术家出身，他们做事基本是凭自己的主观喜好，追求的是一种精神高度，可不管这规矩那条令的，只要自己觉得好，并且不犯法不违规，他们就敢那么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纪，托斯卡纳出了一位大画家，叫马里欧·因西萨。他的家境不错，据说老爹是一个大财团的老板，反正家里有的是钱。靠着老爹的地位，这家伙在当时还混了个侯爵。当时马里欧除了画画，还喜欢没事时赛个马、赌个球，生活可以说过得骄奢淫逸。直到1942年，他结婚了，娶了个老婆，名字叫卡拉利斯。这姑娘的嫁妆就是一座位于佛罗伦萨西南方近海的酒庄，圣圭托酒庄。两口子一结婚，也不知道卡拉利斯这姑娘用了什么招，把自家这老爷们儿给收拾得服服帖帖，从此再也不出去瞎胡闹了，在家里踏踏实实的就干两件事，画画和酿酒。要说马里欧这家伙酿酒，那可真是无知者无畏。在当时的托斯卡纳，桑娇维塞这种葡萄已经非常普遍，他就琢磨着整个托斯卡纳都是桑娇维塞，太俗气了。如果自己来酿酒的话，就得玩出点新花样来，不用这种传统的葡萄，自己也能酿出好酒来。当时他也不懂酿酒，就四处打听哪里的葡萄酒好。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法国的波尔多和勃艮第这俩地方的葡萄酒着实不错。他听了之后就觉得，以后咱这酿的葡萄酒得超过那两个地方才行。这种疯狂的想法一冒出来，就在他的脑子里面迅速生根发芽。没过多久，这小子就真干上了。当时 他先是打听到波尔多的赤霞珠好，就决定先在托斯卡纳种植赤霞珠。由于他经验不足，再加上这地方的土壤温度比较高，因此他用赤霞珠酿出的葡萄酒单宁太重，味道不太好，难以入口。酿造出的第一批600多瓶葡萄酒连他自己都不爱喝，最后放在地窖里面变酸了。这给他老婆气的呀，一个劲儿的和马里欧闹，要搁现在估计他老婆就得直接告诉他，以后你要是再敢往地窖里面放这么多垃圾，你就给我跪搓衣板去。后来他又尝试着在托斯卡纳种黑皮诺，但是那东西可娇贵呢，是什么人说种就能种的吗？这一回他倒是听老婆的话，没往地窖里面放那么多垃圾，因为压根儿就没收成。当初他在所有人面前吹牛，说自己酿的葡萄酒要超越波尔多和勃艮第，结果两轮下来闹出个天大的笑话。但是这位公子哥不死心，牛皮都吹到天上去了，那就得坚持做下去。以后的十多年里，他就这样尝试一次，失败一次，失败一次，尝试一次，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劝他放弃那个想法吧。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贵人了。马里欧以前的赛马好友，波尔多拉菲庄园的主人罗斯柴尔德男爵帮了他一把。男爵先是把拉菲庄园的好多葡萄树苗连根拔起，直接移植到圣圭托酒庄，然后用拉菲庄园培育葡萄的方式在这里继续培育。马里欧从拉菲庄园获得了法国橡木桶和葡萄种植技术，配合本地的风土条件及酿酒工艺，又经过了自己几年的努力，他终于酿出一款绝世佳酿，就是西施加雅葡萄酒。西施加雅葡萄酒并没有按照意大利的规定采用本地区的葡萄品种酿制，而是以国际化的葡萄品种为主，因此这款葡萄酒虽好，却无法被评定为 DOC 级，这也就有了今天的超级托斯卡纳的概念。这个圣圭托酒庄也就成为超级托斯卡纳系列葡萄酒的诞生地。